请你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或者是程序单上有，我们要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1一直到24节。加拉太书第一章11到24。好，我们一起起音的来念一次，一起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得着荣耀，愿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你的话语就是扎在我们心中，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让我们来思想你给我们这个自由的福音是如何的伟大，是你在万事中你就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来接受，让我们能够来回应。求神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的名被高举，吸引万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尤其是想想现在就是12月了，一年就是过得很快，所以我们日子过日子，我们一生中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死，我们都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不管你是在各个，就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那有一些经历呢是都不足为道，都是过一天就忘了一天的，那有一些经历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一生，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刻下那抹不去的，好的叫做记号，不好的就叫伤痕。希望呢我们那个记号多一点。前一阵子有一首歌叫盛小梅的歌，你们都有听过，叫做恩典的记号，你们可以去听听看。好，恩典的记号，希望神在我们的经历中把那些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那个恩典的记号，而不是留下那个所谓的苦读的伤痕。我相信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保罗就是这样子，他的生命中经历的比你我还要多，可是呢他就回想神对他的生命的这个福分祝福， 在当时那个世代有一个很特别的叫犹太教的人，就是说很多是当时犹太人有一些就是信奉犹太旧约的犹太教，可是有一些人就信了耶稣，就他把他的旧约的那种观念呢就带到了当时的教会，他认为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够，你必须要加上比如说旧约摩西的律法等等等，所以就造成当时保罗心中的难处，说本来是要传福音让你得自由的，结果呢你还是被你们祖宗的那个遗传给捆绑了，所以今天的信息是自由的福音。2000年前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状况，可是今天2018年12月也是同样的状况。我今天早上牧师都有那个 Winston Salem 的 Journal， 就是他这边的地区的报纸，今天早上我就看报纸呢，我就找一个比较实际的今天我们发生的事情哦，就今天就有这条新闻。Ukraine 这国家叫 Ukraine， 叫做乌拉克是吧？乌克兰 Ukraine， 乌克兰呢就是前阵子跟苏俄就是隔开了齁，就分开了，可是苏俄又动不动要去占他的土地这样子，结果乌克兰呢那政治问题。可是今天这个新闻是乌克兰的叫 Orthodox， 他们叫东方的正教，叫东正教呢，他们的乌克兰的东正教的那些教会的首领呢就开会决定呢要跟苏俄的东正教隔离。政治都影响到宗教，好厉害啊。他是说呢这个苏俄的那个也可能要借着他们的东正教呢来辖制我们，所以呢我们不仅政治要跟他们分开，我们宗教也要跟他们分开。哦，还蛮厉害的哦，这是这个一个很大的新闻。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你是白人黄人黑人哦，不管你是苏俄的人，你是乌克兰的人，你是大陆的，是台湾的，在美国的，这些等等等，他们这些教会的这些所谓的领袖呢就做出这个决定，我们要跟他们分道扬镳。本来是使人自由的福音，却因为种种原因就受到了捆绑。保罗的时候呢他们是受到犹太人的祖宗的传统捆绑，很简单，乌克兰就受到了因为苏俄的强势受到了政治捆绑，这个事到今天还是血淋淋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上一次的信息中，上个礼拜没有聚会，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前面呢就讲到了保罗讲了一个叫别的福音，说那并不是福音，那种福音呢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还要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不是福音。福音是只有靠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加上摩西的律法，不是加上所谓的政治，不是加上所谓的我们的好行为等等等。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简简单单。那这些不是福音的呢，我们如果去接受的话，我们的结局下场就是在永恒中会被咒诅，就是失去了自由，得不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是我上次的信息。可是保罗这个是很有思路的人哦，他先告诉我们有一种别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呢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所谓真正的福音，就是使你得着自由的福音，就今天我们要看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所传的神恩典的福音呢是真的， 因为是从神直接启示给他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人想出来的。很多人说圣经是人，一群人凑在一起，一个计谋想出来的。因为人怎么想，不会想出一种救恩是不靠我们的行为的。我们中国人五千年文化，我们中国人自称是优秀，就是文化，我们中国人认为是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国人所传出来的所谓的信仰呢，都是说你要做好事，你要有所贡献。人的思想一定说你一定要做好事才得着，可是神的启示说你不要做，你做什么好事你都不得着福音了，只有耶稣可以让你得着福音。可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自然就会去做好事，这是本末的问题。所以只有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所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所教导的呢，才会想出这种只有靠恩典，还要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救的这个福音，是人想不出来的，是人想不出来的，是所有人类文化中想不出来这种福音，因为这个只有从神来的启示。启示这个很重要，圣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从启示来的。启示的意思是说原本是盖着的，把它打开，像一个面纱盖着的，把它掀起来，这叫启示。原本不知道的，像盖着的一样，神把它打开，我们才知道，这叫启示。不是人多么的聪明得着的，是神主动的启示给我们。神在这个世界上有对人的启示，有三种的层面，一个所谓的叫大自然的启示。我们看到这个太阳这么漂亮，不是人挂在上面的。我们看到有雪，有雨水，有阳光，这我们从自然界就看到是多么的美好。我这几天在外面看，昨天在外面想思想的时候，看到那个雪地里雪在慢慢融化，就看到有那个松鼠在那边跳来跳去，我就看到那个松鼠在那边爬地，我不晓得爬什么哈，松鼠在那边爬地，是我们教松鼠怎么爬地的吗？我看到一群小鸟啊，各式各样颜色的鸟在那边飞，是我们教那小鸟怎么飞的吗？那小鸟是进化来的吗？这个都不合道理嘛。所以神借着大自然说，我们去看这些，就会看到中间后面一定有一位创造者，说借着大自然。然后呢，神就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最后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那在这里呢，保罗今天这段经文中，保罗借着他生命的改变呢，来证明这个福音是使人得自由的福音。保罗在这里，他生命有三种不同的改变，还有三个身份是今天你我都要经历的。就是首先他是什么身份呢？首先他是个逼迫者，因为他不相信。保罗一直逼迫残害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保罗这个人是很有热情的，他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全心全意的做。所以说他当时是信犹太教，他是全心全意的信。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都要做最好的。所以呢，他逼迫那些传所谓的耶稣基督的人，他认为是违抗神的人，他就极力的去迫害，追他杀他们到天涯海角。这是保罗啊， 所以保罗说，你们都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一切事情，我是怎么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那些同年龄的人呢，我保罗是更有长进，人家读一本书我要读十本书，人家祷告一个小时我要祷告三个小时，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呢是更加的热心。保罗是这个样子的人，他原本的生命中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是个逼迫教会的人，所以他说像我这样子原本是极力逼迫教会的人，我生命改变，可见这个福音改变我生命的福音是真实的，是使我什么得着自由的福音。保罗在这里呢，他为了要证明他对神是这么的敬虔，他不断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愿想想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知道教会呢，不只是教堂是个建筑物。像有一些人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也不会这样子。最近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在西岸的被人家那个毁坏啊，就毁坏人家的教会，不管他是异端不异端，我们也不要去毁坏别人的所谓的教堂或者敬拜的地方。现在很多人这个样子啊，看你不顺眼就把你的所谓的建筑物给毁坏。那有些人到教会去杀人，不只是毁坏建筑物，毁坏所谓的成立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保罗就是这个样子，保罗呢就追杀那个信徒。那逼迫残害的意思呢，在第一章这里有提到，在第一章的23节也提到说，不过听说那从前是逼迫我们的，所以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意思是说逼迫基督徒的人，然后呢残害真道，就是要消灭真理的人。所以逼迫残害教会就是逼迫基督徒，残害真理的人，保罗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可是这一些事情呢，在一夜之间呢就改变了。在使徒行传呢非常详细的记述了保罗生命的改变。使徒行传这么说，保罗就向神主耶稣的信徒呢就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一直逼迫信徒，他跑去见那个大祭司要文书，要到大马色的各会堂要找到信奉这个道的，我要残害这个真理，无论是男女他都要把他们捆绑，要带到耶路撒冷。保罗是这样子，结果那个保罗在路上一路走的时候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大马色这个地方，你要记住人家会提到大马色这个地方，就忽然呢，天上就有一个光就照着他，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上了。可是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的名字是扫罗，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叫扫罗王。他的父母多么希望保罗好像扫罗第一个王，没有把他取名叫大卫，把他取名叫扫罗第一个王。那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结果呢个保罗扫罗就说，哎，主啊，你到底是谁啊？莫名其妙，我哪里有逼迫你呢？那个人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就是逼迫他们的主人，就是逼迫到耶稣。当一个人残害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残害了神的真道。所以呢，保罗就眼瞎，结果话事后他就进了一个城， 结果他就是那个时候就信了耶稣。所以保罗的一生原本是一个逼迫者，逼迫者。你我生命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有时候说，啊，牧师你怎么会，我们这边大部分都已经信耶稣的，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神的眼中很奇妙，不信他的人就是逼迫他的人，没有骑墙派。耶稣说，你不是与我相合就是与我相离，英文是说 You not for me You against me。 没有骑墙派的，在神的眼中就是两条道路，不是跟神在一起的，就是没有跟神在一起的，就是抵挡神。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像保罗这样子逼迫教会，你不信神就是在神眼中就是逼迫教会，逼迫他的真理。所以保罗就是一个原本是一个逼迫者，他都不否认，可是他说有一天神改变了我，就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说什么，然而呢，那个把我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的用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所以保罗知道他那天去大马色本来要去逼迫教会的，可是那一位神当他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呢，神就已经把他分别为圣要归神所用，他不知道而已。所以当那一天呢，神的恩召就临到了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他的心里，借着所谓的光照了他。所以呢，保罗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真实的，因为我原本是逼迫者，现在我成了一个基督徒，神的福音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说，神怎么改变他的生命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做的，也是借着神的所谓的呼召所成就的。保罗的经历是这样子啊，保罗一生中，他是个很伟大的圣经的学者，很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很伟大的一个牧师牧者，可是他一生的经历中他从来没有自夸，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完全是恩典，都是神在恩典中选了我，在恩典中来帮助我。这是保罗的经历。所以呢，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们今天要记住，不是因为你我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品格，不是。可是神的恩典呢，跟神的呼召啊，永远是在一起。神在恩典中选了你，神就要用他的话语把你呼召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奥秘哦，所以今天你能够在这边，真的是神恩待人。可是神用他的话语来呼召你，这个奥秘是你我都想象不到的，因为靠着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好多少，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可是神恩待了我们。可是这一些不只是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保罗在这边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启示在我心里。启示在我心里呢，因为这句话很难翻译，我们读的和合本是说启示在我的心里，就是把这个耶稣基督放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可是新译本是说什么呢？把他的儿子耶稣呢启示给我，英文叫 to me， 一个是 in me， 就是说神怎么样呢？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你，给你做什么呢？不是给你做参考啊，给你呢，你就放在你的心里，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心里，然后呢，要借着你呢，能够传给别人。所以保罗接着说什么呢？我就要把它传到外邦人中。耶稣基督要启示给你，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然后神要借着你传给你周围的人。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曾经有一个小孩子问他的妈妈说，他去主日学，可能听到他的主日学老师说，你信了耶稣呢，耶稣就在你的心里。那他就问他妈妈说，耶稣有多大哦？他说耶稣大概几尺几寸，这么大的人怎么在我的心里，装不进去。那 他就说，就站在你 心里，他说那这么大的人放在我心里，他会不会 stick out， 就会凸出来嘛，就是破我的心跑出来。如果耶稣基督今天给了你，你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心里，耶稣基督会什么？会跑出来吗？就是要借着你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考虑啊，耶稣基督有没有给了我？我有没有把它放在我的心里？那放在我心里，自然而然就会跑出来嘛。这句话很重要，叫做Jesus to you, in you, through you， 给你，在你的心里，借着你要跑出来，借着你要传给外面的人。所以保罗说呢，这个就是完全是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然后做这些做什么呢？在第一章24节说什么？完全是什么？要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做的，为的是什么？让神得着荣耀。以赛亚书这么说，这句话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就神借着以赛亚这么说，所有称为神名下的人，就所有基督徒，都是神为着他的荣耀所创造的，为着他的荣耀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好好想想，我们要学习像保罗哦，不信耶稣的之前很热心的不信哦，半信半疑的很麻烦。你传福音给人，你就知道哦，那些骑墙派的人最难传福音的，他什么都相信的最难传福音。他那些极力反对的人呢，反而容易传福，反而有用，因为他一信主呢，他不是真正的完全不信呢，一信的就是完全的相信。牧师就是这样子的人。以前我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主日都不来教会的，我都是参加查经班。查经班我就去找麻烦的，极力的迫害教会的人，就找漏洞的，找漏洞我是最会的。然后呢，可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我就是完全的相信，我就想办法把那个漏洞给什么补足嘛，就是。查经的时候有疑然，这是问题都我以前问过的，现在想办法去寻找答案。保罗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我不信耶稣则已啊，一信耶稣呢，我就全身的投入。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我传的福音是使我得自由的福音啊。我以前那种自由是自由的去破坏教会，可是我现在的自由是为耶稣的缘故，我去爱教会。你可以自由的。那保罗不只是这样子， 保罗不只是原来是个逼迫者，成为一个基督徒，保罗最后成了一个传道人。因为神给了他的负担，所以保罗就说了，16节开始，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就是往了亚拉伯去等等等。他就开始说，保罗说呢，他所传的福音呢，不是从人来的。如果照常理说，要是今天我们举今天的例子，像比如说今天我们牧师原本是逼迫教会的，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成为基督徒，我若成为基督徒的话呢，我如果要做传道人呢，我一定什么，一定找最有名的神学院，是不是？我一定去找那个神学大师，就是进入他的门下，好好的学圣经的道理，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盖一个章批准，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嘛。你们送小孩子去大学都这样，不会是送一个很烂的大学，就想办法送一个好的大学，拿好的文凭等等等。可是保罗不是啊，因为当时所谓的最有名的教会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的那些使徒都在耶路撒冷，所以照人的意思说，保罗一信了耶稣呢，他一定要赶快跑到耶路撒冷跟那些使徒说，哎呀，你们跟耶稣三年，你们学了什么啊？好好的传授给我，那我可以去传道。人的常理是这样子，可是保罗在这里不是。保罗说呢，我就没有与那些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也没有去耶路撒冷，一反常理的。后来人家说保罗这个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按照人的意思呢，他一定先去耶路撒冷敬拜那些使徒，保罗不，因为如果他去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当时那12个使徒除了犹大已经死吊死以外呢，剩下的11个，这11个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这11个呢，他们犹太教的传统包袱很重，等到我们下次看到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你就知道了。像彼得那些呢，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很重，所以犹传统很重呢，他们跟外邦人还是有那个文化的不同，所以保罗又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又凑上去的话，那不得了啊！犹太人的那个气味更浓了，所以他以后成为所谓的外邦人的使徒，就出现一个问题。人家说你这个家伙是犹太的那群的神学院毕业的哈，那到我们外邦人还是有点点问题，所以呢，神呢就给他一个感动，他就没有去，不是因为保罗觉得自己很骄傲，我不需要去找那些人，不是。结果呢，保罗去了什么地方？保罗去的这几个地方呢，有很重要的含义啊。我当时以前读加拉太书也不知道读了多少次，读了就过去啊。这次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才去思想了一下，事实上对你们讲到呢，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我就重新的再看思想保罗没有去耶路撒冷，他却去了这几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意思。这个对于你我呢，要做传福音的人很重要。首先我要解释哈，保罗是传道人，照理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做传道人，牧师是知心的传道人，是所谓的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你们是自愿的传道人哈。所以说像牧师没有做全职之前，我也是自愿的传道人。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传道，传道是什么意思？你要去传福音，把神的话传给人，就是传道人。 所以说你们也要做传道人，因为神把他的负担加在你身上，你不得不去把福音，这个自由的福音传给人。那保罗去这几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去了亚拉伯，他就单独去了亚拉伯。亚拉伯是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四章的25节说什么？亚拉伯呢是西乃山的旷野。所以保罗首先一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就去了亚拉伯的旷野，他去了那里大致有三年，长短这三年的时间，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因为后面18节说过了三年，所以他去亚拉伯还有大马色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亚拉伯就是西乃山的旷野。西乃山是什么呢？我们就回到旧约，西乃山是神当时把犹太人从被掳之地拯救了出来，从埃及拯救出来，在旷野行走，到了西乃山呢，神在西乃山上呢，借着摩西把他的律法给了他们。西乃山是神把摩西的律法给了他们。我刚刚说过，保罗是旧约的神学家，他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所以他旧约很清楚。所以他以前读旧约的时候说什么耶稣基督搞什么鬼啊，我都不知道。结果呢，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什么一定手中载着他的摩西五经，就到了西乃山，是原先神律法的地方，我再重新的温习一下我的旧约圣经。他的神学思想大大的改变，他从旧约中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改变，所以他又重新再一次回到了所谓的律法的起始之地。你如果看加拉太书，我会不断的讲到，就讲到律法的问题。原来的律法中有耶稣基督，他在亚拉伯的那个时间奠定了他的基础。他如果去耶路撒冷不会学到，没有人可以告诉他，那些使徒还不清楚。所以呢，他去亚拉伯是律法的开始的地方。然后接着呢，他又什么回到大马色。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他怎么信了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在大马色的地方呢，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在大马色住了一些日子呢。他信了耶稣之后很火热啊，他到大马色所有的犹太人的会堂呢，就宣称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就一直有能力跟人家辩论啊，讨论啊，证明耶稣是基督。结果呢，到了个地步呢，人家烦死他了，说这个保罗啊，激进派的，杀掉他。所以有人就要杀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有记载，就要杀保罗。就杀保罗的时候呢，保罗知道这个消息呢，就被人在晚上夜间就从城门呢，从城门的窗户呢，用那个筐子就把他坠了下去。我能想象呢，什么筐子可以装下一个人哦？这个是蛮羞辱的事情。你看，一个信主的人哦，原来是极力的破坏教会，信了耶稣，极力的传讲耶稣基督，跟人家辩论啊，讨论，辩论到一个地步了，人家讨厌他到一个地步，要杀他。杀他呢，哇，真的是害怕了哦，逃命要紧，就被人家夜间偷偷摸摸的就逃命。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一生中呢，就留下一个抹不去的阴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这么说，他说他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呢，把守 这个大马色臣要抓拿我的时候呢，我就从窗户中、从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保罗一生忘不了他在大马色的经历。大马色是什么？是保罗得救的地方，是保罗为福音大发热心的地方，是保罗传福音失败又羞辱逃命的地方。你我生命中可能也有大马色啊，可能有大马色。你在什么地方得救？你在什么地方可能起先要传福音给人家被羞辱的地方，就大马色。保罗又再一次的先回到了亚拉伯，神律法的开始地，回到他得救的地方，他又再一次回到他得救的地方来思想他的救恩的过程。最后第三呢，他才过了三年才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始地，因为耶稣说呢，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保罗经过了这三年在亚拉伯，在神面前重新领受神的话，然后再回到他得救的地方，回到他蒙羞辱的地方，他再回去思想了一下，结果呢，他就才来到了耶路撒冷，才来到了这个福音的地方，与所谓的那些使徒们来见面。这是保罗。那保罗接着又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大树，就是这边讲的。以后呢，我就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不仔细读呢，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基利加，大树就是基利加的一个城市。那大树是什么呢？就是大树，很大的大，树木的树。不是树木字的树，不是树的树啊，树木字的树。大树是什么地方呢？大树是保罗的家乡。保罗自己怎么说呢？保罗说，我本来是犹太人，我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所以保罗是回到他的家乡去了。自己的家乡呢，是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自己的家人呢，是传福音最困难的对象。哦，做牧师深深有体验体会哈、哦，我跟我们家人传福音大概是最困难的，非常困难。每一次去加州，哦，弟兄姐妹都鼓励我啊，牧师你就跟他讲。每一次去摸着鼻子回来哈、哦，都是这样子。啊、哦，自己家人是传福音最困难的对象，可保罗就回到了大树去，到了叙利亚跟基利加的地方。不只是这个样子啊。耶稣也有经历啊。我想我们想说耶稣是神的话语啊，道成肉身，耶稣的启示应该他讲一句话所有人都要信他的啊。可是呢，有一句圣经有一段故事，说耶稣有一天就拿到了拉撒勒，拉撒勒是他的家乡。有人呢，他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有一天他安息日呢，他就照着规矩就到了犹太人的会堂，他就站起来要念圣经。以前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齁、哦、犹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我上次因为要修希伯来文，最后呢，我们的老师要把我们礼拜六带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体会一下齁、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犹太人的会堂过齁、哦。那你进去的时候，男人都要戴一个帽子齁，一顶那个叫做谦卑帽或什么之类，他外面都有预备。那我们这些客人呢，就是那种很便宜的，那 disposable 的那种齁，他也不想要你回收这个齁，你就留作纪念。 那我一进去看呢，哇，别人那些犹太人呢，那个帽子都是很 fancy 的哈，各式各样花纹的，那个是手编的，好漂亮啊！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是犹太人，我们这是观光客，一分就出来了哈。然后呢，我们去那边呢，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子，如果是他们的读圣经呢是手抄卷的，是卷的，不像我们是这种 paper 这样子 flip 的哈，他们是用卷的，所以卷的他们有两卷，两卷呢他们要有一个上面有一个 wall， 一个很多的书卷，因为他们不可能那个旧约都在一卷书，有好多卷，不像我们这么方便啊，所以他会把一卷拿下来就翻开在这边。另外一卷拿下来就翻开在这边，这一卷呢是今天要念的啊，这一卷呢是今天要讲到的，就这样子。所以他们要翻圣经很困难，他们用手抄卷，我上次给你们比喻，你要用书卷这样卷很难的哈，你不可能翻过头哦，你卷过去卷到最后再卷回来不卷死了？还有不同的书又在不同的书卷里，所以呢，耶稣那个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进了安息日，他们有个习惯，如果是一个远来的所谓的先知的话，像耶稣他们认为他是先知哦，远来的就请他来这边讲一个道理给我们听嘛，远来的我从来没听过的，请他来讲一个，他就这样子，就一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说耶稣准备好说今天我要看创世纪或者是看出埃及记，也没选，因为他已经卷好放在那里啦，所以人家就把那个书卷就拿给他啦。哦，上次翻到哪里，你就这次就接着讲。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呢就站起来要念这个圣经，就有人就把什么以赛亚书就交给他，所以你就知道这有这个原因，不是说耶稣说我今天不想讲以赛亚，我要讲个什么腓立比或什么，哦，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腓立比，又找个出埃及记或者是那个诗篇等等等，就有人就正好就把以赛亚先知书就交给他，他就打开就找到了经文，就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就读到这里面就停止了。事实上懂得以赛亚书的时候，知道这段话还没有结束，他就不念下面的，他就停在那里了。因为他决定要停哪里就停哪里，因为他要解经的，他就告诉他们，他就把书卷就卷起来，就交给那个掌管教堂的叫执事，他就坐下来。众人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讲到一半就停止了，就定睛又看着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一句话，今天这个圣经啊，我读给你的这个以赛亚书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以赛亚我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指我耶稣说的，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些人呢就非常稀奇，哇，什么大先知讲这么好的恩言啊，结果呢他们就停在那里说了一句话，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必行这俗语像我说的，医生啊，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呢，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所以耶稣就走了。因为那些人说，这个耶稣，他的父亲不是约瑟吗？木匠的儿子。他妈妈是玛利亚嘛。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我们中间混的啊。什么大先知啊，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出得来的？自己的家乡是最难传福音的地方， 自己的家人是最难传福音的对象，可是呢，保罗又回去了。这个是保罗一个传道人，他首先来到了旧约神律法神的命令最先的地方，然后呢，他再回到他得救的地方，他传福音失败的地方，然后呢，他就回到了福音的地方，最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出生的地方，他的家乡。这个是一个所谓传福音的人的心路的历程。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因为圣经所有的话对你我都有益处啊。保罗生命的经历就是你我生命的经历。我们如何证明，我跟人家证明说我相信的福音是使我自由的福音呢？因为这个福音使我从内心里得了自由，因为我原本是自由的，要去逼迫神的福音，不相信，我不相信。可是当神的救恩临到我呢，我就接受了，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呢，神的话成为我的负担，我就自由的去传福音。这个是别人不能辩驳的真理，因为你我生命的改变呢，是别人不能辩倒的。可是你我如果生命没有改变呢，别人就可以指指点点，可以说很多话。所以保罗他的生命是这样子，保罗不信主便罢，一信主呢，就信得非常的真实。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尤其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是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神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你我当中的这个日子。我们好的思想一下，好的思想，希望你今天回去好的思想，你什么时候得救的？有时候我们信主太久了，都忘了，那信主的热忱都冷淡下来了，传福音的热心也减少了。求神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今天我们从保罗身上的经历能够学习到，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一生所要经历的。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抵挡神的人，抵挡真理的人，可是神你还是恩典临到了我们，在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停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的位置而已，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火热为主耶稣基督去传福音的人，让我们能够来到神你的话语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回想我们得救的经历是如何。虽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失败，可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失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福音的里面，最后神你要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人的当中，在我们的家人面前，在那些最困难接受福音的人面前，能够把耶稣基督这自由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